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差不多是2年前呢，我从其他地方搬到了加州，我们要住进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的女儿呢就来问我，她说：“爸爸，可不可以这个在房间里面啊放一张画啊？”她说她想买一张画，但是呢，她说她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画。那我呢就用问题来引导她，我说呢：“这个你想一想，这个。”你呢？这个有没有什么爱好？他爱好的是画画。那他有没有这个什么喜欢的？那他呢？这个喜欢小猫。然后我说呢，第三个问题呢，你想一想，你以后要成为什么？这个爱好是什么？喜欢什么？以及以后要成为什么？然后过了2、3天之后呢，他的房间里面啊，就多了这一张画。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张小猫啊，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在画这个自画像，啊，画出来的呢，就是它以后要成为什么样子哈。那钉子妹，我不知道你每天啊，是不是也照几次镜子啊？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在看镜中的那个你。有的时候会不会你跟我一样？当我有的时候看镜子的时候呢，可能会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去啊，对着镜子中的那个你，陷入到某一种的沉思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圣经呢，哎，就是一段关于我是谁的一段圣经的对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马太福音第16章的13到28节当中呢，谈论的，就是关于我是谁的讨论。这个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一次的发问：你们说我是谁？好，请大家呢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要来看的圣经呢是13到28节。翻好圣经之后呢，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也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啊。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就引领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经上的话语，因为你经上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在这里掌权作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基督真貌。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呢，是主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第二个部分呢，是主耶稣再一次的拷问，你们说我是谁。第三个部分呢，是主耶稣对门徒讲，门徒应该是谁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的经文是13-15节。首先呢，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说，耶稣到了凯撒利亚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我们看到呢，这一段的圣经啊，看到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进到了凯撒利亚的腓立比。这个凯撒利亚的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呢，是罗马的殖民地，以敬拜这个异教假神闻名的这个地方。那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呢，地理的位置呢，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就是我们途中约旦河的这个发源地，靠近黎巴嫩的这个边界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地名呢，其实在历史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名字，但是到了这个希律的这个大帝的儿子就是腓力二世来控制这个地区的时候呢，这个腓力二世呢，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改成了这个凯撒利亚腓立比。这里的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这个尊称的意思，那利亚呢就是尊称，就是这个城市以尊荣这个凯撒为名。那么腓立比是区别于其他这个希律这个献给这个罗马皇帝城市命名的所起的这个名字。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了这个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凯撒利亚的这个腓立比呢，就象征着罗马权这个权力的这个临在，就代表着当地有不同的异教神奇的这样一个城市。在这个地方，耶稣带着门徒进入这一座城市的时候，耶稣就拿一个问题来考门徒。这个时候呢，这个门徒跟耶稣差不多已经跟了2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主耶稣要拷问一下他的这个门徒，所以他对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里的人子呢，是出自于这个但以理书的第7章13节。第7章13节，但以理说，我在夜间异象当中观看，看见一位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的这个使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各国的人都来侍奉他。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称自己为人子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一个谦虚的一个称呼，还预示着他就是那一位有永恒权柄的这个弥赛亚。我们看到他的门徒14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门徒的回答，也就是说门徒说，众人说你是谁。我们看到众人对耶稣有一个什么误解，有一些的这个猜测，但不是耶稣的真貌。我们先来看，首先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是谁？施洗的约翰被称为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的约翰在旷野里面呼吁人悔改。施洗的约翰在那个约旦河那边给人施这个悔改的洗礼。施洗的约翰指责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罪。在这里圣经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就是说明耶稣所行的跟施洗的约翰很多地方比较相似，在那里传悔改的道，在那里指责这个政权里面的这个罪恶的地方，并且呢施行神迹。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谁？以利亚是当时犹太的这个北国的这个先知。以利亚的事工呢，以他的对这个400个巴利先知的这一个对抗而著称。因为当时的这个北国呢，在那里敬拜这个偶像，皇后耶洗别呢，把一些异教的这个偶像带到他的国家里面来，所以呢，以利亚呢就起来跟这些巴利的先知征战啊，他一个人就对抗那400个巴利的先知。所以呢，有人说耶稣是那位以利亚复活了，而且以利亚呢被旧约里面呢认为是在弥赛亚要来到之前的先来的那一位啊。又有人说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一个先知，同时呢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啊，说明呢耶利米呢为着犹太人，为着以色列的这个城在那里哀哭，为着他们的不悔改而哀哭。同样的，主耶稣呢也为着耶路撒冷的这个不悔改而在那里哀哭啊。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呢，先知是传达神话语的人，并不是说先知预言明天会怎么样，而是说先知是先看见了，预知了这个神国将来的荣耀，神国将来的审判。所以呢，先知呢就是传达神话语，并且呢呼召人们悔改归向神，预言神计划的那一位。耶稣在这里被看为是先知中的一位，是因为耶稣也在那里呼吁人悔改，因为耶稣也在那里传讲天国的信息，并且在那里一并赶鬼，这个传福音。那当门徒回答说你是，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众先知里面一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这一个虽然耶稣与那些众先知都有相似的地方，斥责罪恶以及呢这个呼吁人悔改，但是这些先知并不能够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真貌。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看待耶稣的方式往往会受到这个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这个影响，所以当时的人看耶稣的时候就把耶稣视为其中的一个先知，或者其中一个有名望的人。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可能会把耶稣认为是啊，跟孔子或者孟子诸多诸子当中的一位，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是一个这个会行神迹的人。我想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也一样，对耶稣基督有很多的误解，会把耶稣基督看作是道德伟人，或者是看作是其他方面的一个人物，但是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真貌。教会也一样，教会有的时候也会被人误解，被人猜忌。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被人猜忌。宣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大概是在200年前传到这个中国。在传到中国去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大家知道是比较排外的，相对来说很封闭的。所以呢，当传教士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其实惹来的是更多的猜忌。在社会当中呢，这个流传的一些谣言 谣言是什么呢？关于教会里面，基督教会里面充斥着各种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觉得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所以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就像家人一样，这个坐在一起，他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误解猜忌在那里。那这个当时的教会呢，办了很多的育婴院，把那个遗弃的这个婴儿这个抱回来，然后来收养。但是呢，也因为有这些的收养，这些弃婴呢，可能有一些婴孩呢，这个中途就去世了。所以呢，外面呢又有一些的误解说，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育婴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尸体，因为有些婴儿可能没办法存活，所以呢又对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误解啊。我想我们现在也一样，像我的话，前段时间有的时候去跑步的时候，也会有人问，这个你是牧师吗？这个牧师怎么会这么年轻呢？牧师怎么也会来跑步呢？大家的眼光当中啊，对基督、对教会、对牧师，甚至对基督徒，往往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误解啊。其实这个不奇怪，这个就是人们对他们对基督耶稣的看法当中呢，往往受着他们的以前的经验，受着这个社会文化的这个局限啊，所以他们看不清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那个荣美跟形象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仅仅是认识耶稣基督就好了，而且呢是要勇敢的来传扬见证耶稣基督的那个真正的那个面貌，真正的那个身份，所以让他们呢从我们身上啊能够看出耶稣基督是什么一个样子。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分享的是，你们说我是谁？当门徒列举了一般的民众对耶稣的看法之后，然后耶稣就把这个问题直接的抛给了具体的这个门徒。耶稣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你知道吗？这对门徒来说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与前面的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不同。因为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就不仅仅是关乎外界其他人怎么样来评价耶稣，怎么样来看耶稣，而是我们门徒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内心跟耶稣基督关系的一个宣告，一个答复。所以呢，这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经历上，而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拷问。你们说我是谁，并且呢，大家看到这里主耶稣问的是你们，就不单单是单指这个回答的那个彼得而言的，乃是指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思想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就不再是别人怎么样来看耶稣，也不再是这个书本上怎么样来写耶稣教义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经历的耶稣他是谁，他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西门彼得，西门就是耶稣的大弟子，他的名字叫做 Simon， 就这里的西门。然后呢，他跟主耶稣相遇的时候，主耶稣呼召他，并且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彼得，彼得意思就是一个磐石的意思，石头的意思。彼得在这里回答，他代表的是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回答，一个宣告。他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希伯来语米赛亚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译法，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指有一位要来救赎当时犹太百姓的那个君王。因为呢，在当时呢，犹太人其实是受着外族，就是罗马人的这个统治，他们没有自己的自觉性，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自主的自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犹太人呢在那里盼望着要来救他们脱离那个罗马统治的那一个君王，就是把他称为这个弥赛亚，也就是新约里面讲的这一个基督。那彼得的回答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彼得代表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宣告，不单单是指出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同时也还指出了耶稣基督是那个神圣的一个身份，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单单是那一位掌管宇宙国度的那个君王，还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啊！所以彼得的宣认呢，是宣告耶稣不仅是神差来的拯救者，更是神自己。彼得宣告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对彼得有一个回应，回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呢，在当时呢，就是一个正式的身份。我们说西门就是彼得的原来用的这个名字，叫做西门。西门的名字意思是顺从者的意思啊。每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意思，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名字意思啊。我是叫建中，如果你从中国大陆过来呢，你就知道大概七八十年代的人啊，我们取的名字，父母啊、爷爷奶奶给我们取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同龄人要么叫建中，要么叫建国，都是有这志向的，要建中、建国、建华什么。那我这个名字叫建设新中国的意思啊，大概有这样的意思。那西门也有这个意思啊，西门在犹太语里面就是顺从者的意思啊。那巴约拿是什么意思呢？巴约拿的意思在犹太人当中呢，就是一个正式的名字。巴约拿是代表着他的家族的姓，也就是说这个约拿是他的这个姓氏，意思代表的是西门约拿的儿子的意思啊，西门巴约拿。所以正式的称呼当中就是这样一个西门巴约拿。然后耶稣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呢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什么？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这一段圣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个信仰的理解，众人对信仰都有误解，那你怎么能够理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不是因为我们的血肉，这里的血肉就代表着你的这个属世的那个知识，你的那个经验，你的那个理性，或者你原有的那个地位，靠着这些我们仍然是不明白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是要靠着天上的父的这个什么指示。对我们现在而言呢，就是我们因为有圣灵的感动，圣灵指教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三节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凡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能够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什么？圣灵感动。你可能会说，我不是因为来到教会我信了耶稣吗？我以前生病的时候病好了信了耶稣吗？但实际上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或者弟兄与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交流，或者是学一个课程，而是神借着这一个敬拜，借着这个讲道的信息啊，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叩门来动工，然后我们才能够尊称耶稣为基督，为永生上帝的这个儿子。第十八节， 所以耶稣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彼得就是什么意思啊？耶稣给西门一个新的名字，叫他什么？彼得，对不对啊？彼得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然后呢，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并且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那这里的磐石又是什么意思？耶稣给西门取一个名字叫彼得，彼得的名字的意思在这里有了更清楚的这个预示，对不对啊？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教会的这个支柱啊，或者说呢，他的这个宣告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磐石，一个根基啊。那对于这里的这个磐石呢，就是指着我们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能够这个建立教会，乃是建基于这个使徒彼得的宣告之上，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段经文呢，在天主教那里呢，他会认为这里的磐石就是指着彼得作为耶稣的大弟子啊，所以呢，天主教里面会把彼得呢当作是罗马的第一任的这个教宗，或者是现在叫做教皇啊，所以呢，罗马教会里面呢，罗马天主教呢会把这个彼得的地位看的是至高无上的啊。但是在我们基督新教里面呢，我们认为呢，主耶稣讲的这个磐石就是指着这个使徒彼得，代表着众门徒对耶稣的这个宣告，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这个儿子。这个宣告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基石啊。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这个教会呢，在它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尽管会面临各样的这个挑战、困难，甚至是逼迫，也会面临属灵的这个对抗、阴间的权势的这个攻击，但是呢，主耶稣也应许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阴间这里代表的就是死亡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啊！所以教会跟众圣徒的这个见证跟使命呢，不会因为外界的这个攻击，不会因为这个灵界的这个攻击而终结而死亡，而是得到圣经耶稣的应许，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也就是说，最终呢，教会呢会有得胜，会有超越阴间的这个权柄、阴间的这个势力。所以呢，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55节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连续着罗马书的第8章里面，圣经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应许跟安慰。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在这个成长，我们在这个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挫折，这个攻击。但是呢，如果我们确信我们的这个基石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个永生神的儿子的这样一个宣扬的信仰的宣告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靠着主来夸胜。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里宣告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得胜的毒钩在哪里呢？然后在罗马书的第8章里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所隔绝。这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经历这个艰难困苦当中啊，我们相信神的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也是其他所有的受造之物掌权的或者有能的而不能够隔绝的。那这段圣经呢，透过保罗的回答呢，告诉我们神基督的神性，以及呢主耶稣的身份，就是永生上帝的这个儿子。所以使徒彼得的告白呢，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表达，也是代表着众门徒啊，或者我们说是众教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我想今天呢，主耶稣也会问我们同样一个问题啊，你们说我是谁？或者他对你说是，你说我是谁啊？我们的答案呢，会决定我们的信仰状态，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也会决定我们的生命走向，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那作为教会呢，我们被托付天国的钥匙，意味着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按照主耶稣教导的来行事，带领其他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呢，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我们有没有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呢？啊，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耶稣说门徒是谁。我们先看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就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嘱咐他的门徒怎么样，不要宣扬他是基督这样的一个身份。为什么耶稣让门徒不要在那里宣告他的身份呢？宣告他的身份不是更好吗？前几天我跟我的孩子建议说要看一部电影，叫做《扬名立万》啊，这个在中国很有名的一部，最近很时髦的一部电影啊。人们不是想着要扬名立万吗？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嘱咐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所期待的一位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弥赛亚，就是带领犹太人去跟罗马帝国去打仗，去打胜这个罗马人。那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当然是要来救赎他的子民啊，包括所有信他的人，但是他不是那个人们期待的那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那个弥赛亚，而是透过完成受苦并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全宇宙的那个弥赛亚啊，而不是限制在当时的那些人的这个局限的那个弥赛亚的这个观念当中。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主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要在那里公开的宣告他是基督。但是呢，圣经在二十一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从此呢就是指着耶稣被彼得宣告为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他的弥赛亚的过程必须要经历这个受苦，而且必须要经历这个死亡，也必定会第三天的这个复活。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不仅预告了他自己的受苦和死亡，还强调了他最终的复活。如果十字架是代表着啊整个世界的那个屈辱、那个刑罚、那个罪恶、那个忧愁、那个压制的话呢，那主耶稣第三天的复活呢，就是对这一切的这个压制、黑暗的势力、阴间的权柄的这个对抗，最终并且是得胜，得胜有余啊！所以呢，主耶稣不仅是这个受苦受死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还有复活啊！复活就是代表着他对阴间权柄的这个征战的这个得胜。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定不临到你。”我们发现彼得这个人啊，非常的这个感性，对不对？这个当彼得跟耶稣见面的时候，耶稣叫他去一个地方撒网，对不对？他一开始不相信，后来撒了之后拿了很多的鱼，他就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吧。”然后当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呢，彼得就说：“主啊，你万不可洗我的脚。”但是主耶稣说：“我若不跟你不给你洗脚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彼得马上说：“主啊，不仅我的脚，我的整个人你都要帮我洗一洗啊。”当这个时候主耶稣说要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受长老祭司许多的苦，并且要受死的时候，彼得也马上第一个冲出来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但是主耶稣这个好像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当老师说要去受苦的时候，这个学生就拉住他：“不要去，不要去，这个你万不可如此。”但是主耶稣却严厉地指责彼得，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哎，为什么主耶稣对彼得这么严厉地指责呢？并不是主耶稣把彼得说成是撒旦，而是因为彼得的这个拦阻跟撒旦的这个试探非常的相似。我们知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经受过魔鬼撒旦40天的这个试探，对不对？他有40天的禁食，到40天之后他饿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这个魔鬼撒旦就来了。魔鬼撒旦说：“哎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叫这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那不是很好吗？你已经饿了。”这个魔鬼撒旦还对他说，这个魔鬼撒旦把耶稣禁食了40天之后的耶稣带到这个殿的顶上去。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从这里跳下去，下面很多的人看着你，你跳下去你就扬名立万了，跳下去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圣经记着说有天使会接住你，对不对？不让你的脚这个掉在地上。”魔鬼还带他到半空当中啊，给他看万国的荣华，对他说：“你稍微拜一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这个荣华都赐给你。”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先是说：“经上记着说，人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主耶稣也讲：“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主耶稣最后对魔鬼撒旦说：“这个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对不对？”跟这里跟彼得讲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彼得通过人的常情，想要来阻拦耶稣的这个受苦受死钉上十字架，这个其实是出于人的那个情意，那就跟撒旦的试探是相似的。我们总是想着肉体的这个需要，彼得呢是无意当中做了同样的事情，想要拦阻耶稣完成他的使命，但是主耶稣非常的确定， 受苦上十字架就是他道成肉身的这个使命啊。当主耶稣跟彼得这样讲了之后呢，他转身对众门徒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讲到的舍己和背十字架啊，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不仅仅是要认同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个君王，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他也给这个门徒有所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来跟随我，你就要走上这个舍己牺牲的这个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跟一世纪二世纪的基督徒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如果你还是福音朋友的话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告诉你，哎，来教会吧，教会我们可能有活动，有晚会，有午饭，我们总是希望各种各样的好处，对吧，来吸引你来到教会。但是你知道吗，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教会当中，你来到教会，你来跟随耶稣，你不是来吃饭，也不是来这个享乐来了，而是什么？而是要付上这个背十字架，就是付上要受苦受逼迫的这个代价。因为在早期的教会，前面四个世纪的这个教会当中，你来信靠耶稣，你来跟随耶稣，不是一段安逸的旅程，不是一段快乐的旅程，而往往是一段这个受逼迫的旅程，受苦的这个旅程啊。那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就是说明我们来跟随耶稣，当我们看到耶稣是，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这一个是无比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把其他的看作是这个次要的啊，所以愿意付上代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啊。那这个十字架呢，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的刑具，也是羞辱跟这个痛苦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耶稣呼召门徒要背十字架，就是告诉他们来跟随耶稣基督呢，你要预备啊，尽管不一定啊，预备好付上羞辱，付上这个受苦啊。对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来说，如果让你9点半就来到教会，对吧，你可能也当做一种受小苦啊，这个要付上一定的代价。我要把你从最后排要邀请到前面一排来，可能对你也是一个挑战啊，所以也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啊付上一点点的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啊。那主耶稣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什么得着生命啊。这里的生命呢，就不仅仅指的是肉体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生命，也包括了人内在的这个灵魂和我们个体存在的这一个核心。主耶稣呼召门徒要以永恒的生命为优先，放下世界上的那个短暂的这个利益，并且告诉我们说，若一个人啊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来追求那些安逸舒适和利益，如果只是追求这些却没有去关注那些永恒生命的话呢，到头来他反而是失去了生命。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当一个人呢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牺牲自己，放弃某一些在世界上的利益跟那些宝藏的时候呢，他将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真正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呢，这一段的圣经呢告诉我们的是，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在口头上讲讲做基督徒就已经是基督徒，拿到了天堂的门票， 而是要付上代价，而是一种全然舍己的一个生活。因为十字架象征的就是受苦和牺牲，也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得生命的一个途径。耶稣基督强调天国的价值跟世界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真正的生命在主耶稣所教导门徒的当中告诉我们的，不是保全自我，真正的生命不是保全自我，而是在舍己的跟随耶稣的道路当中来得着。所以呢，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啊，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跟随者，而且还要承担起十字架的一个献身者。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很多时候被鼓励去追求实现自我成功和得那个金钱啊、社会各种的这个保障啊，这并不是说不好的，而是说如果你只有这些，那么你的那个保障、你的那个财富、你的那个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听从耶稣基督的呼召，是要走舍己的道路。舍己并不是说我们愿意放下那个自己，在保罗哥林多书信里面说，我们不是要放下这个，我们乃是更要穿上那个。所以尽管我们这一个旧的这个躯体啊，有些东西啊，这个也有好的地方，但不是我们永恒能够把握的、永恒能够抓取的啊，而是有一个永恒的那个国度需要我们来争取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在为主必要的时候愿意舍弃个人的这个愿望、主权甚至生命呢？那这种舍己呢，并不是消极性的放弃，而是透过舍弃世俗的那些价值观而被更新成为天国的这个价值观，然后呢至终的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啊。那最后呢，我们要说一个结语。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今天耶稣呢，主耶稣仍然在向我们发出这个穿越历史的这个拷问。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性的那个询问，而是深入到我们生命的这个核心，挑战着我们最深的这个信仰跟价值观。每个人呢，都要来面对这个自身的这一个拷问。无论你是年长的，或者无论你是年轻的，也不论你在教会里面你信主是少的时候，或者你信主是已经信了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呢，我们都要被主耶稣来问到。因为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仅决定了我们信仰的真实的状态，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和最终的这个归宿。我有的时候要承认啊，我觉得当牧师在台上这样呼吁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听一点点，但是到底你能够听进去多少，到底你回去是不是真的会问你自己，主耶稣在问我，你说我是谁？到底有多少人在座的，有多少弟兄姊妹，你真正会听到心里去思想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确信，但是呢，今天呢，我希望你能够带入到今天我们经文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情境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的不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他生活了33年，他什么时候出来传道？几岁的时候出来传道？30岁。我们在座的多数已经超过30岁了。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上十字架受死？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主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出来，什么时候？还有3年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他出来传道是30岁。所以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知道 三年之后他的生命旅程就要走到那个终点了。丁姊妹，你再想一想，当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进入到那个凯撒利亚的菲利比，跟门徒在那里谈论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出来传道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意味着主耶稣知道他的生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个还不能够唤醒你的话，你想象一下，假如说你得了疾病，或者说得了这个癌症，你医生告诉你你还有三年的时间，或者说你的癌细胞扩散了，你还有三个月的生命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你来说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生命的拷问？主耶稣说，你说我是谁？你跟主耶稣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当你知道你的生命只剩下三年，甚至只剩下三个月的时候，请问你思想的会是什么？你心里放不下的是什么？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有很多放不下，可能有你的家人，你的事业还没有完全的安顿好，等等等等。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要想一下那个天上的那个事情呢？那个永恒的那个事情呢？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点拉得近一点的话，当主耶稣在这个彼得宣告了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的时候，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是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不对？主耶稣说，凡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前面讲到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十字架是舍己受苦，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少了那个情境的，你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刻的能够来理解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在家里面你的那个配偶没有那么的顺从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个十字架。你在公司里面你的领导老是找你麻烦，你可能会觉得是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当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刑具来的。所以当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被判了死刑啊，对不对？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什么时候才是背十字架？你有事没事的时候你会去背十字架吗？背十字架就是在你被判了死刑的时候，你如果不是罗马公民的话，你被判了死刑，而且你的罪比较罪大恶极的话，你就会有那个背十字架的机会啊。那个背起这个十字架就代表着你在当时呢是被判了这个死刑，然后要背着这个十字架的刑具，然后走到那个刑场的地方。在主耶稣的时候，这个被判死刑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内，也就是在那个罗马的那个巡抚比拉多的那个衙门那里被判了死刑。然后呢先被鞭打了一会儿，然后呢耶稣就背起这个十字架，然后呢走向那个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个哥哥他，哥哥他也被称作独楼地，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骷髅头在那里。那这一段路呢差不多是一公里不到的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呢，你可能是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走到。但是当你被判了死刑又背着十字架要走这一段路的时候呢，有可能你会走个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呢你走不下去这段路。那当你在那个时候你背着这一个要钉死的那个刑具，然后呢面朝那个要复刑的那个刑场， 这个时候你来思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这个人生的终极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我们生命啊，如果没有持定在那些永恒不动的那个真理里面，就一定会是在那个飘摇不定的那些东西上面虚度。当我们真正的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来思想这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也就是耶稣问的：你说我是谁？你跟耶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想明白的话，这一段的十字架背十字架的道路，你没办法走到终点，也没办法最终的这个跟耶稣基督一同的这个得胜。前两天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教会呢有位肢体问我要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礼拜三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的这个祷告会，佳音祷告会的这个照片啊，最后呢我会有这张照片。那位肢体呢跟我讲，他说：这个朱牧师啊，那张照片能不能发给我一下？因为那张照片里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笑容啊太美了，笑得真的很灿烂啊，特别是其中有几个肢体啊，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这里的弟兄姊妹的笑容这么的甜美呢？这些弟兄姊妹有什么这么喜乐的地方？是能拿了多少的财宝，或者说这个参加体育比赛，身体也很健康吗？其实不是的。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中间呢，有些人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有些人的这个事业状况、家庭状况也不好，有些姊妹呢，大家看到头发冰白，她已经94岁了。还有的肢体呢，其实也是有癌症。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张照片里面，你看到弟兄姊妹笑容可以那么的打动人？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状况有多么健康啊，也不是我们在世上拥有多少的财富啊，而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同在的那个信心、盼望跟爱在里面啊。而是因为呢，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是我们的救赎主。而且呢，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宣告的就是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真正能够给我们能够喜乐平安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那里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这个就是对我们每一位要来跟随他的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拷问。每一个要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要来思想这个问题，这是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和回应，这也是决定我们信仰根基和生命方向。我们不应该是人云亦云，也不再是停留在知识性的那个认识，我们需要真正的来面对主耶稣说的：你说我是谁？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生命来实践主耶稣的这一个提问。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跟随他的人乃是一条舍己的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巴不得呢，我们弟兄姊妹都勇敢的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这个拷问，耶稣基督的那个呼召，来舍己的跟随他，在世上呢来做他的见证，来见证他荣美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何等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经历到你，不再是别人说的那个你，也不再是停留在自己头脑当中的那个教义，乃是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若不跟随你，我们还能够跟随谁呢？感谢主，谢谢主的同在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